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现在播报国际新闻。星期五，乌克兰东部反政府武装分子占据一个城市，周围响起枪声和巨大的爆炸声。亲俄罗斯的乌克兰反政府武装分子说，斯洛文斯克附近的爆炸声来自乌克兰军队的进攻行动。西方媒体工作人员看到一架军用直升机在该地区低空盘旋。路透社一名记者说，他看到这架直升机在斯洛文斯克郊外开火。在此几个小时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警告，要求乌克兰从俄罗斯边界附近的动乱地区撤离所有军事人员。普京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话时提出这一要求。默克尔星期五将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乌克兰临时总统土耳其诺夫星期四签署了一项有关恢复征兵制的政令，以应对日益增多的亲俄罗斯分离分子暴力活动。分离分子在讲俄语为主的乌克兰东部十几个城市占领了一些建筑物。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南苏丹首都朱巴，讨论如何结束南苏丹的战斗。目前的战斗可能使南苏丹陷于内战。克里星期五将会见南苏丹总统基尔。会见结束后，克里计划与前苏丹总统、副总统、现在的反政府武装首领马查尔进行电话交谈。克里星期四说，南苏丹暴力是这两位领导人斗争所造成的结果。他表示，双方都应该谴责针对无辜平民的野蛮袭击。克里争取通过谈判方式，尽快就派遣非盟维和部队一事达成协议，以制止冲突和保护平民。最严重的暴力从去年12月开始，当时基尔指责马查尔企图发动政变。大部分暴力冲突是在种族之间爆发的。据信，这个世界最新国家的暴力已经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星期四夜间，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郊区一个汽车站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5人死亡。这起爆炸发生在尼亚尼亚镇，距离4月14日汽车站爆炸案地点不远。那次爆炸造成至少75人死亡。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博科圣地宣称对4月爆炸事件负责，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星期四的爆炸负责。尼日利亚计划下周举行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曾经承诺为举办这次峰会而加强安全戒备。他表示，尼日利亚将战胜企图毁坏人性的邪恶力量。博科圣地的反叛活动已经持续了5年。该组织力图在尼日利亚北部建立一个持强硬立场的穆斯林国家。博科圣地已经杀害了数千人。伊拉克选举委员会星期四清点议会选举结果，这是自美国军队2011年撤离伊拉克以来的首次大选。总理马利基说，高投票率是打到恐怖主义和企图破坏投票人的脸上的一记耳光。马利基表示，对他领导的政党在选举中领先有信心，他呼吁其他政党与他一起组成执政联盟。至少需要2周时间才可能得出最终选举结果。选举官员说，伊拉克2200万合格选民中的大约60%参加了星期三的投票。马利基领导的什叶党政党法治国家联盟预计将在328个席位的议会中占据最多的席位，但无法获得绝对多数议席。在阿富汗东北部的一次自杀式攻击，打死至少13人，包括6名警察。潘杰希尔省的省长卡里米对美国之音阿富汗语组表示，星期四的一辆繁忙的关卡，4名攻击者引爆了一辆装满炸药的车辆。爆炸中有20多人受伤，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4名攻击者也被炸死。自杀式攻击在靠近帕尔万省边界的地带发生。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国际新闻，由赵婉成播报。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戒烟有什么好方法，看看不同工作场合的着装要求，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得寸进尺。
I feel like the dress code in DC is just formal. I see suits everywhere.
没错，每天一上地铁都一片黑压压。好了，西装男，咱们言归正传，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allmark. Hallmark is spelled H-A-L-L-M-A-R-K. Hallmark.
Hallmark. 意思是特点、标志。
A strong defense has always been the hallmark for our team.
我们球队最大的特点是防守能力强。
Personalized customer service has been our hallmark for over 20 years.
贴心的客户服务20多年来始终是我们的特色。
Renewabl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hallmark for Stephen Chu's tenure as the U.S. Secretary of Energy.
朱棣文在任美国能源部长期间，政策核心一直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allmark, Hallmark, Hallmark。
看看美国推广可持续能源，我真羡慕。这次回北京，每天都是雾霾天。想想小时候的蓝天，真让人沮丧。
Yeah, you should not develop your economy at the cost of the environment. It took London 40 years to fix its fog problem. I hope Beijing can fix it soon.
I don't know. It seems like we're pushing our luck. I really want the old Beijing back. The blue sky and the fresh air. You don't even need air conditioning in the summer.
We'll keep our fingers crossed,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 push one's luck.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1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生牙齿不好，但又特别不喜欢去看牙医。前不久，他补过的一颗牙里的填料掉了出来。我劝他赶紧去找牙医修补。这不，一个月过去了，他还是没给牙医打电话预约。或许现在那颗牙是不疼，不过谁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做
push one's luck. Push is spelled P-U-S-H and luck L-U-C-K.Push one's luck.
大家都知道，动词 push 是推的意思， luck 是运气。
Push one's luck.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有点运气就得寸进尺，贪心不足。就说我先生吧，牙里的填料掉了，但是牙却不疼，够幸运的吧？但是他却得寸进尺，不赶紧去找牙医修补，这就叫
push his luck.
我早上开车，路上听了一个关于汽车保养的节目，主持人念了一封听众寄来的电子邮件，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Every time I get my oil changed, the mechanic reminds me to bring the car back in another 3,000 miles. Now I see that I've driven almost 8,000 more miles and still haven't had any problem. Do you think I'm pushing my luck? Or do I really need to get my car serviced again?
每次我去换机油，车铺的人都提醒我，每开3000英里就要来换一次机油。可是现在我都开了8000英里了，车子还是好好的，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你觉得我这样做是贪心不足吗？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把车开到修车行去保养呢？
要让我说啊，这个人绝对是在
push his luck。
车子的定期保养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Every time I get my oil changed, the mechanic reminds me to bring the car back in another 3,000 miles. Now I see that I've driven almost 8,000 more miles and still haven't had any problems. Do you think I'm pushing my luck? Or do I really need to get my car serviced again?
刚才我们说到车子要定期保养，老实说，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那天我鞋的后跟掉了，
我就自己粘了回去，打算坚持两天，周末有时间了再拿去修。我得意洋洋地穿着鞋去上班，结果上班的路上鞋跟又掉了下来，害得我当众出丑。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
I shouldn't have pushed my luck。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群登山爱好者要做出一项十分艰难的选择，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My friend and I had planned this climb for months, and there we were, almost to the top. But the sun was going down on us. Did we want to try and hurry? We decided not to push our luck and risk an accident. After all, the mountain could wait until morning.
我跟朋友们策划这次行动已经好几个月了，眼看就要到山顶的时候，偏偏太阳下山了。我们要决定是否继续攀登，但是大家最后决定还是不要铤而走险，可以等到早上，以免发生事故。
英语里面有一句常说的话叫做
Better safe than sorry，
意思是宁可加倍小心，也要比发生意外好。还好这些登山爱好者比较明智，没有
push their luck，
否则的话发生意外后悔可就晚了。 Push one's luck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20世纪，也有人说的更简单，就叫
push it。
我可以说我先生不赶紧去看牙医是在 push it， 我没有及时去修鞋也是在
push it。
看来呀，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时候。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Yeah, I always push my luck when it comes to dental problems. I would think it's just a small cavity that can be fixed in a heartbeat, but it always turns out to be a bigger problem.
Exactly. You need to fix any health problems as soon as possible.Otherwise,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You just gotta nip it in the bud.
没错，消灭在萌芽状态。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a thing that can affect your health. Smoking. Let's get some tips about how to quit smoking.
礼节美语。
Daisy 在公司的走廊上跟同事 Johnny 打招呼。
Hey, Johnny. Good to see you. How have you been? I haven't seen you in almost a month.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let me see, 20-something seconds.
11 what?
11 days since my last cigarette.
Hey, good for you. High five.
Daisy 将近一个月没有见到 Johnny. Johnny 在这期间把烟戒了。戒烟已经持续了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20-something seconds.
11天, 6小时, 21分钟, 20几秒。Daisy 对 Johnny 表示赞扬, 说
Good for you.
有你的。这时候同事 Kathy 凑了过来。
Good afternoon. What are we celebrating?
Johnny here has been trying to quit cigarettes for years.
And today, I'm almost 2 weeks into my program.
Wow, congratulations.I quit 10 years ago, but then again, I was never really a serious smoker.
Johnny here was a 3-pack-a-day man.
You smoked 3 packs a day? That's some hardcore smoking. So it must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to quit.
Well, I've only been smoke-free for 11 days, so I can't pat myself on the back too much.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Kathy 说自己是十年前戒的烟。但戒烟前其实抽的也不是很多。
I was never a serious smoker.
这一点跟 Johnny 比大不一样。Johnny 原来每天抽三盒。
He was a 3-pack-a-day man.
英文里根据抽烟的多少，可以把人分为
social smoker，
偶尔抽着玩的人
；light smoker，
烟瘾不大的人
；heavy smoker，
烟瘾很大的人；还有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抽的人。Johnny 显然就是这种人。
A hardcore smoker.
铁杆烟民。Johnny 说自己刚刚戒了十一天，还不能
pat myself on the back.
自满。
To pat oneself on the back.
是自我表扬、自我鼓励的意思。Daisy 接着说
I quit cold turkey, and that was pretty darn hard.
Quitting smoking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but these days, a lot of help is available if you look for it.
My uncle tried hypnosis. A specialist tried to hypnotize him to give him the suggestion that he should stop smoking.
Did it work?
He quit for a few months, but then he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A lot of my friends have tried nicotine patches. Nicotine is an addictive drug, and when you quit using it, you get seriously grumpy. Sometimes a patch can help reduce nicotine cravings.
戒烟需要毅力。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Daisy 说自己当年说不抽就不抽了。
To quit something cold turkey.
意思是干净利落地戒掉某种习惯。Kathy 说她叔叔曾经尝试过
Hypnosis.
催眠。
Hypnosis is spelled H-Y-P-N-O-S-I-S. Hypnosis.
动词是
Hypnotize. H-Y-P-N-O-T-I-Z-E.
但是只坚持了几个月就又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重新捡起了旧习惯。Daisy 说，她很多的朋友都用
nicotine patches
尼古丁贴片，减少身体对尼古丁的
cravings
指强烈的愿望，在这里呢，就是指对尼古丁的瘾头。戒烟还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ohnny 是个铁杆烟民 ，a hardcore smoker。原来呢，每天都要抽三包。Daisy 说，他当年戒烟，说不抽就不抽了 ，quit smoking cold turkey。Johnny 觉得戒烟确实很难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需要很大的毅力。
Yeah, definitely. Once your body is addicted to nicotine, it's pretty hard to get it out of your system.
我爷爷原来就是铁杆烟民，不过啊，我天天在他烟上写吸烟有害。现在嘞，他每天抽三根，也算是戒烟成功一半了。
It's always a good thing to have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Daisy is advising Johnny to participate in a therapy group so he can get support from people just like him. Let's keep listening.
礼节美语
Daisy 和 Kathy 听说同事 Johnny 戒烟，很替他高兴。 Kathy 问 Johnny 是怎么戒的呀？
What's worked so far?
Well, for starters, I saw a doctor who specializes in helping people quit smoking. The doctor recommended a therapy group that meets twice a week.
So everyone in the group is trying to quit smoking?
Yep. We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We have a buddy system. If we need help, we call each other.
That's really great.
Also, the doctor recommended getting some exercise, so I started doing some cycling.I could barely make it down the street for the first couple of days, but now I'm riding as much as 10 kilometers.
原来 Johnny 专门找了一个医生指导他如何戒烟。医生建议他加入一个
therapy group
治疗小组。这个小组里的成员都是想戒烟的烟民，同病相怜。
They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In the same boat
是一个很常用的短语，意思是处境相同。另外，医生还建议他锻炼身体，骑自行车。
When you quit smoking, you also have to change your lifestyle. I had to stop drinking too much beer, because when I drank, it made me want to smoke. I started eating more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I cut down on red meat.
Yeah, that makes sense. Change your diet, change your lifestyle, start a new you.
So far, the toughest time is when I'm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in clubs, bars, or KTVs.
I guess you'll just have to chew a lot of gum.
Daisy 说，戒烟的一部分就是要改变生活习惯。比如她自己原来爱喝啤酒，一喝啤酒呢，就自然而然地想抽烟。所以为了戒烟，她索性连酒也少喝了，而且开始多吃蔬菜水果，并且
cut down on red meat，
少吃红肉。
To cut down on something
是减少的意思。
Red meat，
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等。跟 red meat 相对的是鸡肉和鱼肉等
white meat。
Johnny 说最痛苦的时候是跟朋友到夜总会和酒吧那种地方去，周围抽烟的人太多，诱惑太大。医生曾经建议他不要让自己的手和嘴闲着，嚼口香糖、喝水、吹口哨，或者干脆手里拿根笔都行。
I applaud your efforts to quit. I'm sure you'll be much happier in the long run.
Yeah, a couple years from now, you'll look back and wonder how you could have ever been a smoker.
I hope so, because it's been pretty tough.
Don't worry.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Keep up the good work.
Thanks, guys.
最后 ,Kathy 和 Daisy 鼓励 Johnny 一定要坚持。Daisy 说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隧道尽头能看到光明。类似中文里说的曙光就在前面。
戒掉不好的习惯就靠毅力，戒烟戒酒啊，都是一样。
Yep, the key is to be persistent. It applies to everything.
万事开头难，接下去就好了。Speaking of which, I think it's time that you should start working on your sweets addiction.
Meh, I also exercise every day, unlike some people.
哈，算了，不跟你拼，咱们现在啊，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dress code. Dress is spelled D-R-E-S-S, dress. Code, C-O-D-E, code. Dress code.
Dress code, 着装要求。
Under Iran's Islamic dress code, women are required to cover their entire body in public.
根据伊朗的伊斯兰教着装要求，妇女在公共场合必须把身体遮盖得严严实实的。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学生因为身穿美国海军陆战队 T 恤衫 ，T 恤衫上画着两支枪的图案，被学校指责违反着装标准。
The student's father asked the school district to reconsider its dress code after the incident.
事发后，学生的父亲要求学校所在的校区重新考虑对学生的着装要求。好，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ress code. Dress code.Dress code.
Yeah, different workplaces have different dress codes. I'm so glad we don't have any.
Yeah, I mean, I still want to dress up for work, though. I feel like when I'm dressed in business professional clothes, I'm more productive. Dressing the part really makes a difference.
Yeah, that's true. If I'm wearing something casual...I feel like I should be outside exploring the city.
We will have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for that this weekend. Now let's move on to our last segment of the day.
来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make a dent i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2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第一次用信用卡的人都会觉得这简直太方便了，身上不用带现金就能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可是别忘了，刷卡也是花钱，银行账户里要有足够的存款，账单来的时候才不会陷入被动。我侄女就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信用卡，兴奋地忘乎所以，结果付不起账单，欠了信用卡公司很多钱，只好节衣缩食，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慢慢还上。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做
make a dent in. Dent is spelled D-E-N-T. Make a dent in.
名词 dent 在中文里是凹痕的意思。
Make a dent in something.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取得初步进展。从刚才我侄女的信用卡的例子里，我们就能看到，要还清信用卡债务有多困难。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make a dent in credit card debt.
所以一定不能大意。生病总是难免的，特别是冬天，大家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家歇几天病假，回去上班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工作都在等着自己处理。让我们听听下面例子里这个可怜人是怎么说的。
After being home with the flu for a week, I finally returned to the office.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 missed. I've already spent 2 days trying to catch up on the pile of paperwork on my desk, but I've barely made a dent in it. There's still a lot more I need to do.
这个人抱怨说，因为流感在家歇了一个星期的病假，真没想到短短一个星期会积累下这么多的工作。我花了整整2天的时间处理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但是好像一点也不见少，还是有一大堆需要处理。
我呀，特别理解他的感受。前不久，我去墨西哥度了一个星期的假，没带电脑。结果回来后，信箱里积累了好几百封电子邮件，我整整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才基本上处理完毕。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being home with the flu for a week, I finally returned to the office.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 missed. I've already spent 2 days trying to catch up on the pile of paperwork on my desk, but I've barely made a dent in it. There's still a lot more I need to do.
每年圣诞节前夕，商店里都会拥挤不堪，大家都要给亲朋好友购买礼物。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件躲不过去的头疼事儿。但是下面这个顾客好像却很有成就感，让我们一起听听这是为什么。
I come from a large family, so I have many people to buy for at Christmas. I'm usually rushing around in stores until the last minute, but this year is different.I'm really making a dent in my shopping list. Now I only have to pick up a few more presents and then I'll be ready.
我来自一个大家庭，圣诞节要给很多人买礼物。往年我都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匆忙跑到店里去采购。但是今年不同，购物清单上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买齐了，如今只剩下几件东西，我就万事大吉了。
真是好样的，加油。最近我们那个社区突然出现了很多胡乱涂鸦、破坏公物的情况。虽然警察局增派警力加强巡逻，但是丝毫没有改善。
It hasn't made a dent in it.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come from a large family, so I have many people to buy for at Christmas. I'm usually rushing around in stores until the last minute.But this year is different. I'm really making a dent in my shopping list. Now, I only have to pick up a few more presents, and then I'll be ready.
有些事情不能够操之过急。比如说，我女儿念书的那所学校里，去年学生阅读考试的成绩普遍下降。校长决定使用一套新教材，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
The teachers finally made a dent in test scores.
老师们终于帮助学生提高了考核的成绩。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Washer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t running has worked, Mike. I see you're making a dent in losing your beer belly.
Why, thank you, Yanglin. When you are ready to make a dent in those love handles, you are free to come with me.
Oh, can't stand you.
Yeah, whatever.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Yay!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Feel
面播报国际新闻。星期五，乌克兰东部反政府武装分子占据一个城市周围，响起枪声和巨大的爆炸声。亲俄罗斯的乌克兰反政府武装分子说，斯洛文斯克附近的爆炸声来自乌克兰军队的进攻行动。西方媒体工作人员看到一架军用直升机在该地区低空盘旋。路透社一名摄影记者说，他看到这架直升机在斯洛文斯克郊外开火。在此几个小时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警告，要求乌克兰从俄罗斯边界附近的动乱地区撤离所有军事人员。普京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时提出这一要求。默克尔星期五将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乌克兰临时总统图尔奇诺夫星期四签署了一项有关恢复征兵制的公政令，以应对日益增多的亲俄分离分子暴力活动。分离分子在讲俄语为主的乌克兰东部十几个城市占领了一些建筑物。目击者说，埃塞俄比亚警察在奥罗米亚地区举行示威活动期间打死了至少17名抗议者。埃塞俄比亚当局计划将奥罗米亚并入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而示威者反对这项举措。埃塞俄比亚当局说，有11人在示威活动中死亡，但没有说明这些示威者是怎样被打死的。埃塞俄比亚主要反对党说，有17人被打死，而一些目击者和当地居民表示，被打死的人远远不止此数。当地居民对美国之音说，政府安全部队在三个大学校区向抗议者开枪。示威活动在上周爆发，反对埃塞俄比亚政府将奥罗米亚并入首都的计划。奥罗米亚是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地区，而奥塞罗人是埃塞俄比亚最大的群族。奥罗莫人说，政府意图削弱他们的政治力量。他们表示，扩大首都将对本地语言构成威胁，因为亚的斯亚贝巴的学校不教奥罗莫语。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南苏丹首都朱巴，讨论如何结束南苏丹的战斗。目前的战斗可能使南苏丹陷于内战。克里星期五将会见南苏丹总统基尔。会见结束后，克里计划与前苏丹副总统、现在的反政府武装首领马查尔进行电话交谈。克里星期四说，南苏丹暴力是这两位领导人争斗所造成的结果。他表示，双方都应该谴责针对无辜平民的野蛮袭击。克里争取通过谈判方式，尽快就派遣非盟维和部队一事达成协议，以制止冲突和保护平民。最严重的暴力从去年12月开始，当时基尔指责马查尔企图发动政变，大部分暴力冲突是在种族之间爆发的。据信，这个世界最新国家的暴力已经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星期四夜间，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郊区一个汽车站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5人死亡。这起爆炸发生在尼亚尼亚镇，距离4月14日汽车站爆炸案地点不远。那次的爆炸造成至少75人死亡。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博科圣地宣称对4月爆炸事件负责，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星期四的爆炸负责。尼日利亚计划下周举行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曾经承诺为举办这次峰会而加强安全戒备。他表示，尼日利亚将战胜企图毁坏人性的邪恶力量。博克圣地的反叛活动已经持续了5年。该组织力图在尼日利亚北部建立一个持强硬立场的穆斯林国家。博克圣地已经杀害了数千人。伊拉克选举委员会星期四清点议会选举选票，这是自美国军队2011年撤离伊拉克以来的首次大选。总理马利基说，高投票率是打到恐怖主义和企图破坏投票人的脸上的一记耳光。马利基表示，对他领导的政党在选举中领先有信心，他呼吁其他政党与他一起组成执政联盟。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是4月30号星期三。
好，各位好，我是宝申。随着雅俗共赏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刺激着海内外的味蕾，甚至引发一轮又一轮的美食高潮，世界人口最大国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更加震撼人心。有分析说，在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等多重危机中，食品危机为当务之急。中国人口众多，粮食供应无法自给自足，食品质量更是令人忧心忡忡。那么中国居民的舌尖出路在哪里？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观察人士进行分析，请您锁定收看。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经济学家、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青莲您好。
你好。
好的，何女士呢是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节目。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的资深调查记者龙灿先生。龙先生您好。
您好。
好，龙先生是通过 Skype 呢在美国西部的洛杉矶参加今天的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另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400-120-0551来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州的何青莲女士，就是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到中国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首先可能进入您脑海的就是说这个像是毒牛奶之类的、地沟油这样一类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呢，这些现象呢只不过是一些表象，是远远不是中国食品问题的这个最让人耸人听闻的部分。那么有一些分析讲的就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危机，像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安全危机等等，其实呢食品危机呢是当务之急。那么有一说法说这个呢是中国的这个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所说，但是不管是谁讲的，您觉得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讲这个中国食品危机呢，怎么样讲都不为过，因为呢这个体制出了问题。第一呢，就是这个食品污染的源头多头化；第二就是这个监管体制几乎完全失灵。食品源头污染的多头化呢，大概可以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食品原料生产本身就带有污染，这里又分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土地污染和水污染导致这个中国的粮食生产呢不可避免的出现污染。中国原来呢的粮仓主要是在这个两个三角洲，就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两个地方呢，正好是重金属污染的重地。就是前不久刚公布的污染数据呢，是3亿多亩土地，而且都是重金属污染，就主要来自于这两大三角洲。因为这两大三角洲呢，一个是外来企业，就是港台等外资企业的生产基地，一个呢是乡镇企业的生产基地。那么就是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中国自己前几年承认的污染粮食呢是1200万吨，但是呢从3亿亩的产量来看，根本就不止这么多，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原料加工这个过程不可避免的污染。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毒牛奶，就三聚氰胺呢，这只是其中冰山一角。那么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呢，本来还有一道安全屏障，就是这个食品监管。但是这个食品监管呢，应该说在90年代以后就慢慢的失灵了。因为原来呢是监管这些小企业、地下工厂，那么就是食品监管还有时候起一点作用。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很多大型粮企国企都就是食品加工的啊，都进入了这个制造这个伪劣食品的行列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都是地方的税收大户，最后政府就基本上放弃监管。放弃监管，他们如何保障自己的粮食安全呢？这时候就是首先由国务院在全国搞了360多个那个特供食品基地，然后再就是各省市 大型国企、大型银行呢，纷纷在这个自己的郊区搞了什么，在自己所在城市的郊区呢，搞了那个蔬菜特供基地，所以呢，就等于他们用这种方法呢，为这些官员、特权阶层，筑了一道这个粮食安全屏障。从此以后，中国的食品污染问题呢，就基本上放任自流。
好的。秦良，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谈这个土地污染、粮食污染的问题。谈到这个土地污染呢，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全球著名的这个研究人员，他是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的所长莱斯特·布朗先生。莱斯特·布朗先生在不久前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的时候，就谈到了中国土地和粮食污染的问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因为这些土地污染如此严重，已经造成了健康问题，比如癌症和其他由于污染物中的重金属造成的疾病。当附近有火力发电厂的时候，重金属随着烟雾进入水利灌溉系统，最后被农作物吸收，所以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
好，今天在洛杉矶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讨论的呢，是中国的资深调查记者龙灿先生。龙灿先生以前在成都商报的深度调查部担任资深记者，他写过几篇很有这个分量、引起很大轰动的报道，比如讲复旦18位驴友被困黄山，还有陕西华南虎丑闻等等。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也请到了龙灿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龙灿先生，您在中国这个工作了很长的时间，不久前才来到美国，谈谈你对中国现在土地、种子、食物污染的，你有没有一些亲身的经历，或者你曾经调查过的东西？
这个就非常多了。我从2001年开始调查关于土地污染、水污染以及食品安全的问题，经历了很多次重大的采访。我们就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来说，真的就感觉没什么出路。比如2001年，我们就对成都周边的那个稀土厂的污染进行调查。根据当时的成都理工大学给我们提供的这种检测，我们发现，在相关工厂的周围呈辐射状的这种污染表现得非常突出，就是距离工厂越近的地方，它的这种污染的指数越高。最关键的是，当时我们调查的这个工厂，它是生产稀土的，其中某些元素土232的这个辐射的半衰期非常高，是10的好像是20次方还是多少，也就是说要几百万年之后，它的那个辐射才能衰减到一半。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恐怖的数据，当时我印象非常深。我们拿到这个检测数据的时候，当时参与检测的一个老教授自己都吓住了，然后他不敢把这个结果给我们。尽管最后这个工厂在我们的报道下，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力量的推进下被关掉了，但是它对周边的土壤造成的污染到现在是没有人去关心，也没有人去进行追踪的一些调研，甚至是一些检测。当地的老百姓很清楚，他们已经被污染的土地里面的一些比如带有放射性元素的东西肯定会进入生物循环，但是谁都没有办法，老百姓没有办法，检测部门置之不理。后面我们也专门找到了一些关于检测辐射的一些机构，一些政府机构，但是给我们的一个答复就是那是国家机密，我们不能再继续采访，然后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最后我们也到彭州的一些蔬菜基地专门去了解，就是所谓的一些核废料的保存地，但是我发现周边所有的老百姓都不知道他们居然和那样的东西在一块儿，就是说那样的蔬菜基地周边就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核废料处理点，老百姓不知道，消费者更不知道，我们知道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写报道，写出来的报道直接就枪毙了，甚至写都不允许你写。这就是 其中一个地方我们发现。至于说三聚氰胺毒瘤来事件，我想那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但是这个事情给我的感触很深的是，不是说这些造假的人有多么的坏，而实际上是监管的人有多么的糟糕。我印象很深，毒瘤来事件发生以后，我赶到石家庄采访，我发现公布的中国政府公布的这些情况，实际上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比如他们公布不法商贩在其中加入了三聚氰胺，增加那个牛奶的蛋白质，实际上如果只是添加三聚氰胺的话，它的那个综合检测干物质这一块就不会达标。在几个必须的检测指标当中，任何一样增加，其他的就会降低，它不能平衡。不能平衡的话，对于奶农或者是收奶的生意人，他同样是没有利益的，他同样会给他定很低的这个等级，他的收入同样会受影响。所以他们还会加入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个元素当时我们采访过，但是很遗憾我现在记不住那个叫什么，但是当时我的稿子也被枪毙了。枪毙稿子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说你不能百分之百的拿出这个证据，甚至拍到这个污染物，这个稿子就是有风险的。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但是我们都知道明明矛盾已经出现了，他用一个远远地无法完成的一个所谓的指标，很体面的把这个稿子给你毙掉。实际上
好，谢谢龙先生，非常的触目惊心。好，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的是舌尖上的中国食品危机，为什么说是迫在眉睫。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热线。接下来我们来听几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官员被污染到什么程度？99%的贪腐，官员贪腐，那么食物、水、空气就被污染到什么程度了？也就是99%的被污染。证据就是官员不公开财产，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公民被公开判刑，官员有特供，官员的亲属、移民，包括官员自己，这是苏共体制的必然结果。
好，谢谢。
如果体制不改变，一切都无法改变。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这个经济上的问题呢，其实是凸显更加深层的这个政治结构问题。好，接下来一位呢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反映这些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反映到这个科学发展的问题。胡锦涛讲过科学发展观，什么叫科学？就是中国在某些方面确实还缺乏对科学的重视，比如说现在媒体宣传的什么正能量，其实咱们学过物理都知道，能量守恒定律从来没有正能量和负能量，能量就是能量，怎么还有正能量？这是违反科学发展观。既然你违反科学发展观的东西，它就必然造成一些有害的东西。谢谢你们。
好，谢谢。接下来问的是大连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以上二位专家已经讲了很多，我就不想再说。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什么呢？现在这个监管部门，他们是在监管谁？当他们发现有些毒品在生产或者在释放的时候，他们反而非常的高兴。为什么高兴呢？他们可以敛财了。这时候他上面的保护伞就会给他制造很多的条件，他们在下面保护这些毒品的生产和放射这些东西的这个厂子。所以呢，这里头要考虑它体制的问题，就是说监管部门上面还有个保护伞，当监管部门要出了问题暴露出来的话，保护伞呢就会把它调换一个工作岗位，这样呢他们层层保护。所以中国就这些问题，不仅是食品的问题，而是整个政府各个部门都是这种方式。我以上就说这些。
好，谢谢大连的张先生。接下来我想请 何清莲女士来回应一下，那么几位刚才的这观众朋友以及龙灿先生都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现象呢其实很重要，就是一个监管不力的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人为的因素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自然因素在内呢？
自然因素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中国的这个污染呢已经到了一种海陆空立体污染，那么然后就通过这个自然循环再继续污染吧。但是在中国来说呢，应该说这个怎么样说呢，就是这个监管体制确实有问题，因为这个监管和被监管对象吧形成一种利益共谋结构，这个不止在这个环保问题、食品生产问题，还有在这个金融部门，各个部门都是这样，每一个环节呢只要有监管就多了一个行诸的机会。这个呢你从这个中纪委办的案子中间归一下类就知道很多出在这个监管部门。我觉得中国这个问题吧，这个食品污染问题呢，确实呢，一个呢是中国的受到这个自然资源和人口压力的这个因素的约束，人口这么多，那个粮食生产的地只有18亿亩，18亿亩呢中间有好多盐碱化、沙化，还有就是板结化，还有污染的各种各样的地，所以就这个粮食生产本身呢是没有什么潜力，而且呢受到很严峻的约束。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呢，这个粮食自给率呢，在去年已经降到80%出头一点，那么就是主要粮食种类，这个玉米、小麦、大豆已经全部成了进出口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大的稻米，那个进口国。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呢，一个是质量问题，一个是数量问题。这个数量问题就受这个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所以中国的粮食生产粮食价格呢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一点呢是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现实。
是，龙灿先生，刚才我们讨论了一下土壤污染，特别是土壤受到重金属和其他化学工厂这个排泄物的污染，除此之外呢，据我们了解，中国的污染还表现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讲化肥的使用的过量，农药的使用，特别是有些剧毒农药的使用，还有更为严重的就是对食品和动物这些激素的来使用。据我看到一些文章，一般的生猪生产要一年的时间，在中国3个月猪就长成了，完全靠激素来催的，养鸡一般要半年才可以成活，可是在中国28天鸡就可以上架来出售，有很多的鸡甚至不能见强光，不能听到打雷，否则一片片的死去，因为他们吃很多的药，吃很多的激素。这些情况你能给我们谈一谈吗？
这个非常普遍，这个想到这一点，说实话我都很庆幸我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居然还能够活42年。
是，
你刚才说到这些问题，比如猪肉、瘦肉精，可以普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每次你看到屠宰场运来的猪，他们连站都站不稳。
嗯哼。
但是您放心，这样的猪它肯定会通过检疫，经过屠宰，然后流入市场。其实，畜牧局对这一块它有一个常设机构叫屠宰办，他们完全有能力把这样的东西拦截在屠宰场那个屠宰场之外。这是凭目测就能发现的东西，但是您放心，他们绝对不会拦截。为什么？因为一旦拦截的话，就会出现大量的这种所谓的他们所说的食品安全恐慌。这样的恐慌一出现，就会导致所谓的养殖户受损，然后就会导致怎么所谓的社会不安定。他们会用一连串的理由，把一个非常简单的单纯的学术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变成一个所谓的政治问题。
嗯，是
你说的那个关于催肥那个所谓的鸡，岂止是鸡鱼，为了保证成活率，为了提高所谓的产量，他们会在里面加入那个孔雀石鲤鱼，在池塘里面会用大量的化学元素。所以现在在中国，不要说一般的市民 吃不到安全的东西，就是很多官员他们自己说实话，如果级别不是足够高，他们也是吃不到的。
嗯，
他们自己很清楚。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任何一个管理部门的人，他们都知道可以在哪儿去发财。很简单，找一个生意最好的餐厅去检查，他们就能发财。
嗯，
去年我就采访过一个很经典的案例，这些管理部门的人到一个生意非常好的店里去吃饭，然后就走的时候就又想免单不给钱，但那天老板不在，老板的小工说你吃了饭怎么能不给钱呢，然后他们就非常不高兴，给了钱走了，然后第二天带着大批的队伍上门检查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他们就上门检查，查了21家，家家都有问题，他们的原材料全是有问题的，鱼里面就有孔雀石鱼残留，猪肉就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残留，然后他们的机会就来了，先是发通知请递交材料，说你们的原材料购置哪里，所有的老板都迅速的把那个原材料的购买地的资料发过去，发现这些所有的原材料都来自正规的市场，就来自成都最大的一个市场，就是双流北家的一个市场，然后既然如此，说明这些经营户他们就是无罪的呀，他们就是没有责任啊，但事实上不是，他们就根据，因为我们中国的法律它有一个非常幽默的事情，它首先在制定的时候就把所有的人所有的公民所有的人民置于有罪的地步，先进行了一个有罪设定，对这种餐饮的管理也是这样，其中有一条非常有趣，就是说所有的经营业主必须要在购买原材料的时候要求对方出具经过检疫检验的依据，但是压根就没人去检验啊。如果你一定要人家出示 OK， 所有的餐馆你不用经营了，你也买不了原材料，你根本就买不到，那只有委曲求全，我也不要你给我提供了，我就在那儿买，你给我一个收据，但是检查部门就是说你首先就违反了这一条，至于你是不是受害者我们不关心，你已经违反了这一条，按最高的规定罚款5万，然后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被罚款的人如果你试图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申诉，法律规定是可以有申诉的权利，那你的麻烦很快就来了，如果你不申诉，你找上门去向他们求情，向他们暗箱操作，比如罚款5万，我能不能私人给你1万，这个事儿就了了。
嗯
OK， 最后21家就变成了3家。
是，非常感谢经济学家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以及中国资深调查记者龙灿先生参加我们第一个话题的报道。
1、2、3，美语3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赛峰3.com，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